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在圣诞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月份跟大家一起过圣诞节哈，这是我们的圣诞主日。那我首先代表教会要来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在母堂或是在各个福音中心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麻烦你可以举个手好吗？我们有接待可以来接待你 ，OK， 好。那今天的新朋友呢，不管你是在母堂或是在各个福音中心，请记得要聚会到最后哈，因为我们真的像刚才所说的有礼物，而且你不仅在现场有礼物，待会你到这个新人接待室的时候还会再拿一份礼物哈，所以今天有 double 的祝福，欢迎新朋友 ，OK， 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礼物哈，因为在圣诞节嘛，常常就会送这个圣诞礼物，就像刚才前面这一些的一个主题一样。那当我自己在思想这个礼物的这一段这个主题的时候，就想到哎，在圣经里面其实耶稣也有接受礼物，那是在哪一个地方呢？好，我们来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边有记载一些的就是几个东方博士哈，来朝见耶稣而且献上礼物。那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好，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莫要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在我们读完这一段圣经之后呢，我们后半段没有读的，就是可以发现，当这个希律王呢看见博士没有照他所说的去跟他讲说这个耶稣在哪里这样子，他们真的找到了耶稣了，那这个希律呢就非常的生气，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恐惧这个小孩子真的未来可能会夺了他的王位，所以他就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求说要把这个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全部都把他杀灭了。那这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的一个经文，可是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回去再去查考一下，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小孩子耶稣被保守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这边也可以来探讨一些的这个博士送礼物的这一些的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来讲这个东方的博士们，好，这些送礼的人呢，我称他们是一个信心的旅者。好，那先来谈这个东方到底在哪里呢？好，有许多的这个经文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学者呢，他们说，哎，查考来查考去，不管是马太福音或是其他的福音书，或是其他的一些的经卷里面，似乎没有特别对这个东方有一些多余的解释，所以在他们的一个考究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在不同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传统里面有一些的推测，有人说这个东方指的就是中国， 那你就想啊，中国、哦、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很希望这个智者就是中国来的这样子、哦、所以他们有一些的研究，就说哎，可能、啊、来自中国这样。那也有一些的人，他们说哎，可能是来自这个中东波斯两河流域。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东方呢，其实指的可能就是这个两河流域。那至于博士们的这个数量呢？通常我们以前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都会讲什么东方几博士，三博士。为什么三博士呢？因为线上三样礼物，所以就会觉得一人拿一个嘛，所以就三个博士这样子。所以也有这个做这个圣歌，就是英文的或是中文的，都叫东方三博士歌曲这样子，来传颂他们怎么样的来朝拜耶稣，然后线上礼物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那可是就一些的一个考证来说呢，其实这个是不大准确的哈。因为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下一页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现在的 Google 地图。好，假设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好，就是两河流域这边这个平原，直接这样走捷径最快的这个车程呢，到这个耶路撒冷，你会发现大概都要11个小时多这样，好，快要11个半小时。而且它的行程里面呢，其实是可能会经过一些的旷野，会经过一些的山谷，会经过一些的沙漠的，所以不可能是单单三个人来，那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中途就怎样，就对，就可能昏倒了，或是就死掉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比较有可能是会像这个尼希米记里面他所提到的，对不起，我要回到上一页这样子，第一页，先把下面的，好，请那个，好，所以其实比较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像尼希米记那时候，当他要回来城墙的时候，他就跟君王要了一些什么，要了一些的东西要带过去这样子。因为这些的博士们呢，其实就很像是在但以理时期那一些的智囊团，是有学问的，精通这个天文一切的一个学习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其实是很像是在君王旁边来工作的人。那甚至呢，他们还可以告诉这个国王，或是告诉这个决策者呢，知道说下一个王应该要选谁这样的一个博士们这样。所以其实不可能是只有他们三个来，所以应该是有一个商旅，甚至可能他们也会要求君王派一些的军兵来保护他们，以至于呢，他们不会在这个途中呢遭受到一些的打劫，遭受到一些的一个危害。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他们这一个团队来到这个就是以色列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发现希律王是非常客气的来接待他们的。希律王并没有就是立刻的杀害他们，甚至呢假借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们找到这个君王的时候，告诉我，赶快回来告诉我，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 一起的去拜他。那我们也发现希律王并没有偷偷派一些的杀手跟在这个团队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可能在这一个有势力的他们已经做好一些的预备的这个东方博士的这一些的团队当中，可能有人是可以保护他们的，以至于希律不敢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来尾随在这个团队当中去杀害耶稣，以至于耶稣可以被保护，而他们也可以顺利的能够来寻访到这一位耶稣这一位君王这样。那这个博士团队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不远千里的而来，而且又如此的近前呢？我相信马太他在记载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就如同在福音书当中我们曾经读过的百夫长或者是迦南妇人，这些的外邦人呢，都是一些愿意听闻好消息然后就生发信心的人。所以东方博士们呢，他们就代表了在最起初的时候，他们可能在两河流域，在这个巴比伦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好像但以理他在皇宫当中被重用，所以这个国王都已经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所以有一些的旧约的预言，有一些的文献的传说会可能留在宫中，以至于这些的智者们他们有机会可以听闻到这样的一个关于在犹大地要有新生的君王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也有人说呢，可能是在皇宫外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被掳到两河流域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会堂的制度，他们继续的把这个信仰传承下来，所以在他们的一个 旧约的一个记载当中呢，就提到民数记那边有一处经文，24:17提到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或者是以赛亚书60:3-6那边就有提到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所以在一些旧约的一些的传讲跟教导里面，这些的博士们，这些的智者们，他们有机会听到关于这样的一个预言，听到关于这一些的史料，听到关于这样的一个记载，而现在他们又配合上这个天上的一个星象的一个变化，所以总结了这许许多多的资料呢，帮助他们能够下一个决定，能够有一个决心，愿意来寻访耶稣。而且呢，事实上这些的一个资料呢，不仅只是在巴比伦时期可能流传下来，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或者是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的时候，马太福音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哪里呢？因为14代就追溯到大卫，追溯到亚伯拉罕。可是在路加福音呢，是追溯到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是追溯到亚当的。而在亚伯拉罕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前呢，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先祖他们是在哪里了，是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可能在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时期，事实上可能也有一些的关于这个弥赛亚基督要来的一个传说是被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博士呢，有了这么多的一些的资讯的时候，就帮助他们可以下定决心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想要鼓励我们当中，不管你是今天观看网路，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这些博士们呢，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许多关于耶稣的听闻，或是许多关于耶稣的传说，其实都是一种见证也是一种指引，好像那个天上的星星一样。你现在不需要看星星来相信耶稣，你现在是你听见关于耶稣的见证，你听见一些关于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学习，透过这些的指引，好像这些博士们一样，你愿意更多的来查考关于耶稣的事情，来寻访耶稣在这次我们圣诞洗礼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有一位弟兄呢他在受洗之前呢，他的区长就带他读这个开始你的新生命就是基要真理，然后也带着他读一些的旧约啦，读一些的一个经文这样子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他不能够过关，他还有一些的疑问，可是慢慢的，他没有放弃寻求，以至于他最后真实的能够相信耶稣，而且就在这一次的圣诞节里面决定受洗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一些的时间，可能有一些的人需要一些的时间，像这些博士们一样，搜寻一些的资料，然后呢再付上一些的代价跟决心来找耶稣。而只有你自己真正的找到耶稣，找到耶稣跟你自己的一个互动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做一个最真实的决定，就像这些的博士们一样，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怎样俯伏下拜。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时刻。你为什么会决定愿意来相信耶稣呢？是因为你自己亲自的经历了耶稣，你自己亲自遇见了耶稣，以至于你愿意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来将那个耶稣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而在这个探寻的过程当中，询问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可是不要放弃，你要有一个信心，当你愿意来寻访耶稣的时候，上帝会一直预备那个心，那个心就是周围的见证，那个心就是一些的资讯，那个心就是一些的教导，那个心就是一些圣经的一个查考。愿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这些人，可以继续的能够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跟一个 纪念。那上帝保守这些博士们的脚步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果不其然，希律王他其实并不晓得这样的一个传闻，或者是说并不晓得是这个时机，因此呢赶快找来这个祭司长和文士问问，哎，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好，因为犹太人的王嘛，所以跟你们以色列人有关系的啊，这样子哈，所以找来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很快的不用想不用再查，立刻就说出这个旧约的一个预言。旧约的预言就提到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会出来一个君王，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博士们又得到一个进一步的消息，原来是在伯利恒。那伯利恒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 多远的一个距离呢？差不多是8公里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距离，8公里的一个距离，就是在耶路撒冷南方8公里，那海拔大概是762公尺之处，并不远。那当博士们呢得到这样一个讯息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要去拜访，要去寻找这个小孩子耶稣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心又开始怎样行动了，直接的来带领他们，以至于这些的博士终于可以找到这个耶稣，可以看见这个小孩耶稣，这样子。那我们在讨论这个耶稣，这个小孩耶稣的时候，到底他的年纪有多大呢？为什么在这边会写小孩耶稣？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边的记载呢，其实并不是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刚生在马槽里的那样的一个图像，所以这边也做一些的澄清。如果你发现有一些的图画，或是有一些的叙述，或是有一些的诗歌，他说，哎，这个博士们敬拜的就是那个刚生出来的 baby 耶稣，其实是时间是有一个时间差的，这样子。那事实上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这时候呢，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已经住在屋子里了。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提到说，他们找到那个屋子，而且进到屋子里面看见小孩子与玛利亚，所以其实这个耶稣已经长大了，大概有人说是几个月，那甚至有人说应该已经是1岁到2岁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博士们就看到这个小孩耶稣这样子。那当博士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的称呼他是什么呢？君王。也就是说，这些博士们呢，他们有一个信心的看见，不是等到耶稣长大以后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他才来尊崇他，不是耶稣做了什么才承认他，而是耶稣本身就是君王的时候他们就承认他。这是一个先知的看见，这是一个信心的看见，在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就俯伏敬拜，他们就献上礼物。那在这个经文的一个解释当中呢，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牧者 Skip， 他在他的教会里面传讲这段信息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见，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在这边博士们看见耶稣就先俯伏敬拜，然后在献上揭开宝盒把礼物献上的时候，其实代表的就是他先献上自己再献上礼物。我觉得他这个看见真的是一个对我们今天而言每一个弟兄姐妹最好的提醒，在我们朝拜耶稣的时候，其实上帝何等的渴慕我们是先献上自己才献上礼物，是我们要全人的先 献上，立刻的俯伏敬拜，这代表的就是一个完全的献上。那当我们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我们可以献上的是什么呢？有很多的时间、才干、才华，这个都是上帝加添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要把那个次序就是颠倒了。事实上我们需要先献上自己再献上一切的礼物。那除了他们的行动这样的一个俯伏敬拜的一个行动以外，那透过博士们所献的礼物呢，其实也预表了这一位君王他的所事与所为。好，就是透过这三样礼物可以代表他们对耶稣的承认跟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他是谁，对耶稣他做什么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那我们来看他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分享到的黄金、乳香跟没药。好，我们来看第一堂没有看到图片，这时候第二堂给大家看图片。好，就是黄金、乳香跟没药。那黄金象征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王权与拯救。博士们寻找的是犹太人的王，可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在他们的敬拜当中，再加上这个黄金的献上， 也代表他们承认这位君王将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些的一个黄金呢，甚至也提供了被上帝使用来帮助玛利亚还有这个约瑟，要带着耶稣要逃难的时候，因为希律要杀他们嘛，所需要的这个旅费，还有在这个埃及里面所需要的一些的花费。所以这些的黄金真的就是为他们的逃难所预备的，就是使用这个博士们他们一个信心的一个献上。那甚至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说，这个以色列这个耶稣重新去埃及并返回以色列拿撒勒的这一个过程呢，代表就是象征了一个新的出埃及，因为耶稣的名字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呢，都可以就是透过耶稣做我们的王，就能够脱开一切的罪恶，就能够脱离那个被奴役的权势，进入新的国度，拥有新的身份，领受生命的一个自由。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个礼物就是乳香。那乳香象征的就是耶稣是至高的一个祭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乳香是在过去是一种树脂，那在过去旧约的时代呢，常常是祭司点香的时候需要做成的一种材料。好，所以在祭司敬拜的时候，他每天所点的香呢，其实就需要用乳香来制造。所以耶稣呢，他也代表这一个至高的祭司，就是站在人与神的中间，把上帝的心意告诉百姓，把百姓的心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希伯来书那边就提到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升到高天的一个大祭司，就当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乳香的一个代表。透过这个礼物，我们知道耶稣要成为那个最大的祭司。而最后这个末药代表是什么呢？它象征的是耶稣是牺牲的羔羊。末药也是一种有苦味的香料，就是闻的时候是香的，可是吃起来的时候是苦的，它可以调和变成可以吃的东西，那有医治伤口跟这个减缓疼痛的功能。因此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兵丁他就试图使用这个调和着这个末药的这个酒呢，要送给耶稣来使用，可是耶稣没有使用。那末药也是在安葬的时候可以使用的香料。约翰福音就记载，这个尼哥底母呢，就是之前在夜里面偷偷去拜访耶稣的，就带着末药和沉香差不多100斤来包裹耶稣的身体。然后那这个就是这个末药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献上末药代表的是好像是一个先知性的启示跟看见，是说什么呢？就是耶稣他不仅生下来他要做君王，他还有一天他要为我们而死。耶稣不仅有能力带领百姓离开罪恶的权势，耶稣更是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洁净我们所有人的罪孽，以至于他用自己珍贵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呢，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呢，他就为我们尝尽死亡的苦味，可是却给我们一个新生的荣耀的芬芳。那耶稣就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礼物。谈到最后，我想我们的神呢，他是使用自然的星辰跟许多的文献与见证来引导博士们来敬拜耶稣这位君王。我们的神呢，也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买赎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机会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恢复君王身份的一个主宰。当我们来寻访耶稣，好像一个信心的旅程，好像我们真的是想要期待能够就是像这个博士们这样子有一个信心的回应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好像博士们看见耶稣，当我们敬拜耶稣，好像博士们俯伏敬拜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在这个寻访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寻找，而且要寻见，不仅要寻见，我们还要敬拜。而当我们全心的敬拜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东方博士们他们的一个线上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启示。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一个季节里面，我们不仅只是欢庆的季节，我们也是一个降服的季节。 我们要再一次的遵从耶稣基督是君王，我们要再一次的欢迎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坐宝座，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耶稣再一次在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挣扎，在一切我们的黑暗之处，在一切我们见不到光软弱的地方，我们要邀请他来管理我们，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自己，我们要承认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来管理我们，就好像这些的博士们一样，他们俯伏，他们先献上自己，再献上那一切的礼物。我不晓得在今天你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是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像博士们一样有一个信心的回应？其实你也知道耶稣是君王这件事情，可是知道跟实际的做到还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领域上的差别，可能这个部分我愿意让他做完，可是那个部分我不容易放手。今天上帝好像要鼓励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一个时刻，我们是否愿意降服自己？我们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愿意，你现在要邀请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王，我要鼓励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你说你可以自己来跟上帝来祷告，你可以小小声的来跟上帝祷告，最后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邀请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我们邀请耶稣在我们的脾气上面做王，在我们的时间管理上面做王，在我们的金钱财务上面做王，甚至在我们选择工作的事情上面做王，在我们的情感选择上面做王，在我们所有的一切做王。不是你做王了之后才要耶稣来帮你盖印章，不，我们要像这些博士们一样，我们要遇见耶稣，也邀请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这才是回应上帝这份礼物最好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主，你就是生下来做王的那一位。主，我们愿意欢迎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做主掌权，再一次的在我的思想，在我的情感，在我的意志，甚至在我的身体上面，你来做王。主，我们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我们愿意来依靠你。我也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愿意像这些博士们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邀请你再一次重新重整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可以走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谢谢上帝，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也统管我们这一个俯伏敬拜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我们最后有几件事情报告，请先不要离开，还没拿到礼物这样子。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在12月24号，你可以把今天早上当作上集。好，12月24号就是下集，就是平安夜的祷告会。那在那天晚上，我们会有感人的见证，让你流泪的一个故事，以及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短讲信息，甚至我们也有一个温馨的祷告这样子。所以鼓励大家在平安夜的一个祷告会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来到这边。那你说你可能上班啊，不一定能够赶来，没关系，只要你最后到了还是到了这样子。所以欢迎大家7:30来到这里一起过平安夜。好，第二件事情，我们这个培育课程已经开始报名了，所以欢迎大家有10000生命更新营。那时间是到今天截止，可是如果你真的还来不及的，赶快把握机会，现在等一下就可以来填这个报名单，或者是通知你的小组长赶快帮你报名这样子。那我们的时间呢是1月11号礼拜六呢，只要上到6点，好，就是可以回去吃晚餐。那礼拜天呢，只要上到中午12点就可以回去吃午餐，费用呢也减半，也将近减半，只要700块就好了，真的。所以真的是物超所值，非常真实的聚会，没有上过的都可以再上，都可以来上，上过了想要再上的也可以回锅这样子，鼓励大家一起来上。那这一次的成长班是2月15号开班，那地点是在鼎溪福音中心。好，下一页。那今年呢，如果你有对外奉献的，特别需要有一些奉献的抵税的一个收据的，好，请于今天赶快做这样一个奉献，这样我们才能够帮你转，然后对方才能够开这个奉献收据给你这样。那如果逾期可能就来不及了，就会变成是明年的收据。好， 那接下来有几件征召，邀请大家可以投入的，就是我们 PPT 手的同工，还有主日的导播，我们希望能够训练一些新的同工一起的配搭。好，还有就是主日信息的文字同工，我们需要有人一起整理这个讲台的一个信息，那特别是这个就是外勤讲员这样子。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聚会呢，是最年终最后的聚会，是严正长老在我们当中要讲观察、解释和应用。好，那我们接下来是发礼物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用这个圣诞诗歌来庆祝这样子。好，大家拿到礼物还站坐，继续坐一下哈。最后都拿了，我们再散场哈。先留着，先坐着，还没离开哦哈。等大家都拿到礼物再离开。好，我们灯光可以打开来。好，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礼物了？好，分堂点也是哦，先不要离开，大家一起拿礼物。好，差不多了哈，大家都拿到礼物了，再一次对彼此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祝福大家，拜拜。